欢迎收听古癌，我是新梦工，现在时间是10月10号的下午3点28分。本期节目由永丰大户赞助。大户数位账户是市场上目前唯一推出结合存款、信用卡、理财、房贷、信贷、换汇、证券整合性产品服务的数位银行。永丰大户卡提供国内 1%、国外 2% 的无上限回馈，如果申请自动扣缴再加电子账单，还可以额外再送你 1%， 回馈金的上限为1500元。三大指定通路数位、旅游、影城，还有上限600元的 5% 回馈，最高可以让你的国内回馈金来到 7%， 国外的回馈金直上 8%。 数位通路包含了大家常用的 Uber、 Uber Eat、 Foodpanda 还有售票系统。那旅游通路呢，包含了旅行社、免税店、航空公司。影城通路呢，则是包含了全台的电影院的消费。有需要的朋友，你可以在连结栏找到永丰大户的开户指定连结，你如果使用我们的指定连结，你就有机会抽中限时限量的宝格丽士箱，那一定要使用这个连结才有办法参加这个抽奖的活动。谨慎理财，信用至上，循环信用利率年息 2.74% 到 15%， 其他费用你可以在永丰大户的官网查询，这边提供给需要的大家。好，那我最近呢去玩一款非常逆风的游戏啊，就是中国的米哈游开发的《原神》。那《原神》这款游戏，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如果你玩电动的，你一定有听过啊，因为《原神》这款游戏呢，就是被指控去抄了任天堂的《萨尔达：旷野之息》。那确实，如果你只看预告片，干真的太下流了。如果你只看预告片，根本就是全抄，我觉得你会觉得这点根本就是全抄这样。那因为基于好奇啦，然后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在骂嘛，我想说，那我一定要玩看看哦。这么多人骂的东西，我一定要自己去看一下。哦，就是你知道，我不太喜欢直接去参与大家的抵制啊，就是特别是人家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你就自己去体会看看嘛。体会看看之后，你自己会做出一个判断。那我实际去玩了之后呢，我觉得大家想太多了啊。当然，它在里面的非常多的元素呢是。就是直接去抄袭萨尔达，但是它跟萨尔达玩起来就是完全不同的游戏。我觉得那个深度、广度跟游戏性都差非常的多。萨尔达真的是一款充满巧思，那我觉得你玩了，你会觉得你整个人活在这个游戏世界的感觉。那原神呢，就比较像是一般的手游啊，一般的手游，只是加强版的。所以其实我也觉得很可惜，就是米哈游可以开发出一个这么精致的游戏，那干嘛要去抄人家的一些巧思啊？如果说你已经有办法做出这个它的整体的流畅性跟系统，然后这种RPG 的形式呢，我觉得都非常的好，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惜啊。其实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可能中国人他们的思想，他们还没有办法，你知道，人家在讲说你要在民主的世界里面，你的思想才可以奔放嘛，你才可以有更多的尝试跟挑战。那现在他们其实就一直停留在一个模仿的阶段，就像是当初清教徒移民到美国去啊，美国那时候就很多人在模仿英国的东西嘛。那后来呢，日本崛起的时候，日本就是在抄美国的东西嘛。那现在中国崛起呢，中国就在抄日本跟美国的东西啊。所以就是我觉得其实模仿本来就是学习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很可惜，就是说当他们可以把游戏做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他们还要去模仿抄袭别人，我觉得就比较鸟蛋一点啦。那当然我知道网络上很多人义愤填膺在骂这件事情嘛，我就说啊，干真的太下流了啦，然后什么我要抵制他什么的。那我其实是这样想啦，我觉得在游戏部分啊，首先第一个你要去抓人家到底有没有抄袭你啊，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就像以前有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啊，就是我不知道是开玩笑还是真的有人这样讲过，但是后来在网络上传很大，很多人在笑这件事，就是说天堂的玩家说干魔戒要抄天堂的，因为一样有骑士嘛，然后一样有贵族嘛，然后一样有半兽人跟精灵妖精这样。那这设计就抄这个，而且你看哈利波特，哈利波特里面有妖精嘛，那魔法什么的，所以其实有些元素它注定会重叠。那我相信大部分玩家他在意的其实并不是说这些元素的重叠，比方说像是魔兽争霸跟世纪帝国还有星海争霸啊，你不会讲说干那么名字都有争霸，然后说都一样是这样策略型的游戏，看起来很像嘛，一样有一个主堡嘛，那一样有兵营去产兵嘛什么，可是你就不会去骂他们。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说大家可能在一些元素上面会互相的去参考去学习，可是呢不会做到像这一款原神，它基本上是把很多萨尔达的元素，那包含说像是飞行伞那它就只是把伞换成翅膀，那或者是呢这个神庙的部分那虽然萨尔达神庙真的深度比较够，它是一种解谜破关的感觉。那原神呢，就像是一般的手机游戏，它就只是反正就是到处去弄，到处去砍人这样啊。所以我个人是觉得你对原创有点信心。那其实当然，你看任天堂的态度就最准哦。当大家骂得很凶的时候，可是有趣的地方呢是，任天堂的 Switch 还是会让原神去上架，而且他们的法务目前并没有动作。那大家知道任天堂的法务是世界上有名的，就跟 Oracle 的法务一样那他们的法务就是反正。 到哪里去出征别人，人家都会出事啊，因为像那个鸿海的法务团队一样，就是这家公司其实本体有很大的一部分是法务团队这样，那他们也没有去告啦，所以我觉得其实可能就是用商业的角度去看，我想象的是任天堂可能看到跟我差不多的东西，就觉得干，其实他虽然在很多地方上面你一看就是他在抄我们家的东西，可是本体上这两款游戏差非常多，就是你不会因为你玩了原神之后，那你就说我不要玩萨尔达，或者说我就不要去买萨尔达二，我觉得不可能会这样讲的，一定是你没有玩过这款游戏。好，如果说你是玩了之后，然后你会直接讲说，哎，我玩了原神之后，我就不想玩萨尔达了，因为基本上一样，而且是免费，哦，干，那就是很严重的抄袭。可是其实，原神跟萨尔达还是有非常根本上的差距。好，那我觉得，你知道，大家也不用太去纠结，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就是在网络上，可能是我的同温层吧，就看到蛮多人有在讲这件事情的。那其实我坦白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冷知识啊，因为很多人骂这个就是把中国一起卷进去骂嘛。我坦白说，如果你真的要抵制中国，你应该要把手游，基本上你可以把手游都删掉，因为手游八成以上，特别是那种热门的，八九成，甚至可以讲九成以上，都是有中资背景。所以中国在手游这一块的布局是真的非常的厉害，而且他们非常懂得去，包含这个日本的宅男圈要怎么样去行销，他们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看原神他就把这个元素放进去，就是一定要做出很所谓的萌系、很日系的角色，就是人家讲很香啦，要闻起来很香啦。那我一开始玩原神的时候，我有这样的印象，就是一开始呢，刚进去的时候，因为它内建的设定是中文字幕跟中文语音，所以真的有点出戏，因为干他的一个角色长得萌萌的，然后讲北京腔这样，就觉得哇，操人在冲他小。可是之后发现他可以改语音，一改改成日文，改完之后干不得了。改成日文之后就觉得，哦，这款游戏中了，哦，就是厉害这样。他如果在这个手游氪金圈传出去的话，他一定会大卖，哦，就是我玩完的心得是这样。那果不其然，哦，真的大卖，哦，他好像创了这个销量的记录吧，哦，就是非常非常惊人的记录。那我觉得就是他把这个关键的元素给放进去，哦，女角，然后日本的声优，哦，所以我在我的脸书上有 po 文，我就说我觉得日本声优真的会统一地球，哦，其实很多中国的一些歪瓜裂枣，一些劣质的产品，干，如果你真的把日本的声优元素给引进去的话，我相信都会加分加非常非常的多啦。所以结论就是这两款游戏玩起来根本不一样，虽然说有很多这种致敬的元素等等，可是我觉得它对萨尔达完全不构成威胁，萨尔达还是真的是一款太厉害太厉害的游戏了。所以任天堂应该也看到这点，所以也没有要告你啦，反正也让你上我的 Switch 啦，然后大家一起分论啦，我也抽你的钱啦，那也不会影响到我本来的销路，其实这才是实际上的东西。所以我才说，你不要因为人家讲什么啊要抵制要杀小的，然后你就当下就有一些情绪反应，然后比方说假设米哈游是一款上市公司啊，放空它，然后那你可能就会跟当初 Zoom 一样，就是在台湾的风气呢，大家就会告诉你说啊 ，Zoom 就是一个垃圾软体啦，没有人要用啦，治安危机啦，要抵制它啦，台湾的政府一些单位呢都开始抵制它啦，所以你就想去放空嘛。但实际上呢，可能你台湾人很在乎的东西，全球不太在乎。Zoom 的这个营收啊，用户数量都直线的上升。那如果你那时候去放空，下被嘎三倍啊，应该已经不知道补钱补多少次了，已经破产了。所以在一些判断上，在市场上的判断呢，我觉得大家要训练自己的第一点就是你不要太容易受到舆论的影响，因为主要的舆论就是所谓的主流的言论呢，一般来说都在市场上都比较不会是正确的那个方向，因为很简单嘛，如果说大家都这样讲，那真的这样走，那就是大家都赚钱。可是我们都知道市场里面是少数的人，少数的人才可以一直赚钱。那如果你东西都跟人家想一样，要么是你慢的，要么就是你想错了，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比较注意的一个重点，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好，那再来呢，就稍微聊一下这个美国的副总统的辩论， Pence 跟 Harris。 那我看完之后呢，我觉得你知道上次美国总统的辩论，我是觉得主持人如果代表拜登会很好嘛。那我看完副总统的辩论，我觉得彭斯真的厉害，彭斯真的是一个角色，他在一些包含什么环保议题上或是疫苗的议题上呢，我觉得他都把 Harris 压在地上。虽然可能大家会讲说啊，因为很明显古埃就是比较喜欢川普嘛，所以等等的，但没关系啊，我还是跟大家讲，就像刚刚前面游戏提到的，任何东西你都不要听别人讲，你就自己去判断，这是最准的，相信自己的判断。那即便你的判断可能还没有办法很精准，但多累积嘛，你要把你的判断想成是你的就像游戏里面的被动技巧一样，那你要把这个被动技点满，你要一直去训练它，去磨练它这样，然后在市场里面测试你的这个判断能力准不准，所以不要太容易听别人讲就怎么样。那我讲我自己的看法，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觉得就是 Harris 就是完全被压在地上，完全被压在地上。那彭斯呢，真的就是很典型的美国硬汉的那种感觉，那 个气质就是那个样子。那他讲那些东西也很有道理啊，就是包含说今天虽然说民主党讲说川普防疫不力，然后这个我是认同的，然后因为川普他确实啊不戴口罩嘛，然后跟他的群众呢都很随便嘛，就是他就是要。我觉得是故意要跟民主党做出一个鉴别啦，因为民主党现在把主轴就是放在说啊口罩啊，你看拜登 po 文就很常 po 说戴口罩等于爱国等等的，所以我相信川普呢有一点是故意，就是好，我不会去刻意强调这个点，我不会刻意跟大家强调说要戴口罩，因为这样民主党就是说你看我们讲的是对的嘛，所以有点幼稚啦。可是选战白是这样，如果某一边已经踩边踩得很明显的，那你就不可以去比方说是故意去讲这样，所以确实。川普在国内的疫情的防护上，我个人觉得他并没有做得很好，那很多对他的批评也是确实的，但他有一点确实做得很好，就是他在二月的时候，当包含 WHO 还有美国国内的情绪呢都还告诉你讲说，诶，你确定要现在帮中国断航吗？你确定要现在吗？你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的时候，他就决定对中国断航，所以他的一些判断上也是精准的。那我觉得这也不是要帮川普护航啊，就是说我一直都不相信完人，所以我很常跟大家讲嘛，就像台湾的一些政治粉专，老实讲啊，比方说这些挺民进党的政治粉专，你偶尔出来干一下民进党，即便你是干假的，你是干给大家看的，我都会选择去，比方说我会愿意去订阅你去看你的东西。可是其实大多数的粉专，不管是挺蓝挺绿的，或者说挺白挺黄的，你就发现他们就是我们家讲的一定是对的啊，别人讲的一定是错的啊，我很不喜欢这样的氛围啦，所以基本上我没有在追踪任何的这种政治粉专，特别是匿名的，我跟大家强调，他们只会带给你仇恨，你不要去看这样的东西。那如果说你对政治有这一层认识，你就会知道说不可能有谁是百分之百做对啊。川普在党边境这件事情做对啊，可是他在国内的防疫的措施呢偏慢啊，真的是偏慢的。但是跟欧洲比起来，哎，又好像又没那么差啊。那如果今天换成民主党执政啊，如果今天是民主党执政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就是曲线不同啊。美国应该都还是会是确诊数数一数二的国家，但是曲线会不一样。川普呢是一开始他把中国给 block 掉，所以呢他前面的曲线没有很明显，但是后来爆掉嘛。那如果今天是民主党执政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对中国相较于共和党会比较有善意，所以他可能会就是还是让你中国继续来嘛，然后真的发现挫败的时候才去挡边境，所以他的动作会比川普慢，可是在之后的控制呢我觉得他们会比川普好，所以其实不可能有谁做事情是一定做对的，这个观念要非常清楚这样。那看完这个辩论之后呢，我觉得大家去体验看看啦，我觉得其实彭斯的表现很好，但是目前看民调看起来民主党的民调还是在上风，那赌盘呢也是在上风，所以川普是不是可以上演跟当初打希拉蕊一样，然后希拉蕊虽然民调占上风，那总票数也赢，可是最后面因为选制的关系输了嘛，那我觉得还说不定，还说不定。但是其实大家也不用因为这样子就啊好紧张好怕，然后什么拜登上了我就要退出美国市场等等的，我觉得这都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就是美国市场呢还是一个可以长期持有的市场，只是就像是刚才前面提到的嘛，如果是川普跟拜登，假设今天总统换成拜登，那可能美国这个曲线疫情的曲线会不一样。那但是呢整体来说就是美国我相信以他们的国力都还是有办法控制的很好，这个死亡率是一定会压下来的。那在经济部分呢我也是这样想，虽然说拜登上他很明显的第一条就是他要对富人加税，然后他要对企业加税，所以这个对企业的获利一定会有冲击。那他可能就是把股市修正到某个程度之后呢，我相信股市也是会持续上升，所以不是说啊谁上了股票就没有办法做了，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子的论调，就像当初台湾选举谁上了台湾就会灭岛就会亡国亡国感，我不太喜欢这样子，就是当然我们对于一些东西可以有批评或什么的，可是没有必要用到那种情绪性的绑架情绪性的绑架词，因为除非你觉得就是国内的人都是智障啦，那我当然相信有些人是真的这样想，要觉得只有我最聪明啦，所以他们把投票讲成是智力测验嘛，那现在有些人会这样讲，就是说你投给民主党的就等于是没有智力嘛，就像以前投给国民党是没有智力，虽然说你给我重来一个十次我都不会投给那时候的国民党，可是我也不会去讲说投给国民党的这些人就是没有智力啦，所以我觉得你知道大家不要在选举上面做太多的纠结除非你本身就是政治的从业人员，那当然这个就是你的生活。可是你知道以古来的节目来说呢，我们就是股市的从业人员，我们是来赚钱的，所以不要太意气用事，真的不要太意气用事。那我相信不管是谁上任，在市场里面都还是会有赚钱的机会，所以你不是共和党的竞选员，你不用在那边喊说这个拜登上了市场就要完蛋了，我就要把资金百分之百抽出，那你可能就会错过美国的涨幅，这是我的想法啦。 如果最后面真的是拜登上任的话，那没关系，我们就调整一下啊，可能说，哎，比方说看一下中概股啊，看一下环保类股啊，反正还是可以做嘛。那川普上任呢，虽然我觉得对市场应该会是比较好的，但是拜登上任不代表市场不能做，所以这个是在股海里面人都要有的一个基础的知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回来台湾的部分啊。台湾的部分现在应该说除了股民之外，大家都很有感的就是台币对美元，台币强升。那台币强升到呢，你去看台币对美元的这个线图呢，你看央行有柳树嘛，为什么叫柳树？那柳树其实是彭淮南最早提出来的啦，就是说啊，我们的汇率就要像柳这样飘逸一样啊，是可攻可守的啊等等的。那只是后来我把线图拿出来调侃嘛，就是我在蛮早以前有贴过一个文章，就是台币对美元呢有非常多的下影线。为什么会有下影线呢？就是台币其实是要升值的，可是央行不希望它升值嘛，所以央行就有去特别都是在尾盘的时候会去强贬台币，就是可能借由一些操作的方法呢让台币贬回去这样。可是守了这么久以来，现在守不住了，真的守不住了，就是台币呢还是强升上去了。那强升上去当然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讲我觉得是好事啊，你不觉得你的薪水都没有涨吗？那你的薪水都没有涨啊，其实台币强升对你是一个好处。为什么？因为台币变强了，台币拿去对其他的币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的购买力变强了。所以如果你现在有出国玩的，我相信会非常有感觉。只是这阵子真的没有人可以出国，所以就觉得说干就超干的，就好不容易台币这么强，那没有办法出去玩，很可惜。可是其实换个角度来说，你也可以比方说台币这个时候就可以换一点美元，你就可以去换美元。那其实我在应该是一两个月前就开始跟大家讲说我持续在换嘛，其实一直来我本来就是在美国的这边配置是比较多的，所以看到有更便宜的美元可以换，那当然是 OK 啦。然后目前的美元指数是已经稍微有踩一个底了，不过台币呢还是维持一个强升的样态。那其实在美国疯狂的 QE 之下，本来就是理论上大家的币值相对美国都会稍微的变强，只是台湾呢不得不为什么央行一定要去守这个呢？是因为我们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嘛，然后有很多的美国的资产美国的投资，所以如果台币变太强的话，大家第一件事情就是会去吃到汇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之前蛮多次 QA 还有节目有跟大家聊到说，人家问我金融股怎么样，我就说我会避开寿险。那你现在可能就看懂为什么我会避开寿险了。然后因为寿险呢很多在美国投资的，所以他们吃汇损吃很大啦。那有些可能会去做避险，然后做避险他当然可以少掉一点损失，可是避险是要成本的，避险是需要成本的。所以对于这些寿险业来说，我觉得其实我会怀疑金融股之后，特别是这些金控里面有寿险的，他们还可以像过往这样成为一个非常稳健的标的吗？它还是一个可以配出很好息的东西吗？我觉得就不一定了。然后外加全球的零利率的环境，目前看到的就是零利率的环境，所以银行它主要赚钱就是靠这个利差，但是因为是零利率嘛，所以就赚不到钱了。所以我会觉得金融股在现在可能就不是一个那么好的标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就是你知道说啊，这边就是底部了，那你要去买那当然是可以。其实投资我很常跟大家讲，你不要听了我的节目就觉得我讲的一定是对的，我听了谁讲就谁一定是对的，就连巴菲特都不一定是对的。所以你还是可以自己有自己的判断。如果说你的判断没有办法很精准很确定的话，那没关系，可能就是比方说我可能拿个一成的资金去买看看这样嘛，你不要百分之百曝险在同一个产业上，那可能都还好。只是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的东西现在算是应验的，就是人家一直问我说为什么你不推荐金融股，为什么你会说你不要买寿险，那现在你们自己看到了就知道了嘛，这个就是理由就在这边。好，那台股呢，台股的表现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尴尬。好，所以比较尴尬呢就是现在这个盘就叫做垃圾盘。那我们之前有讲过说，其实在涨势的末端其实你很难玩赢指数，你非常难玩赢指数。那我相信很多人现在就有这个感觉，就是台积电撑在那边，可是其实很多的个股是在修正中的，就在大跌的。所以其实除了你本来就是买 ETF 的，你是买0050这种，或者你是直接买台积电的，那你可能在这阵子就觉得没有，市场还是蛮强的可是其实除了这些之外，你去买中小型的，其实很多都是正在修正中，那只是看会修正到哪个时候，那会不会有之后的进攻的机会。只是目前在台股来看，第四季是没有什么题材的，可能要等到明年第一季第二季，那或是等到 iPhone， 因为在下个礼拜的时候会出新机嘛。那大家知道 iPhone 都是走在最前面的，应该说整个苹果都走在最前面。像我现在用的这个 MacBook Pro 是2018还19的顶规，那是有那个 Touch Bar， 然后它的 USB 呢是用 Type-C 这样。那其实 当我买这一台的时候，你知道最麻烦一点是所有的东西都还在用传统的 USB 接头，然后我就要去买一个 Type-C 的转接头，因为苹果率先采用了 Type-C。那你发现苹果走在前面，就大家会跟上，因为苹果就是业界的王嘛。所以今天如果它的 5G 手机推得非常的顺利的话，好，那其实所有的厂商都会跟进，那甚至是一些比较小的中国的厂，或者说那种人家讲的所谓的白牌啦，那都会跟进，大家都会跟进。那你要知道，其实台湾赚钱的东西虽然大家可能很不想听到这样的东西就讲啊，我们应该是跟美国跟美国，但是现实就是我们目前赚钱最大宗还是来自于中国这边所以说如果今天苹果可以带出一个风潮的话，并不是说只有苹概股会涨，其实更多是包含可能吃中国单的，好像是联发科像是立基就出货给中国这边 WiFi 6嘛，那或是立基的代工厂宏杰科，这是我自己有在关注的，那或者是一些中国的白牌的，比方说 WiFi Router， 它可能会下单给中磊或是启基等等的，那 5G 的手机厂呢可能会委由台湾的工厂去代工等等的，所以台湾的机会在这边，那这个机会呢，我觉得就一样是美国走在最前面的，那如果 iPhone 的效果是不错的 ,5G 的反应是好的，那我相信中国这边就会跟上，那中国跟上台湾的供应链就可以吃肉，所以可能到时候我们的股市就会拉出现在的一个窘境，因为目前就是变成说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涨，那最近联发科是有复活了，因为联发科本来是被美国就是下令说你停止出货嘛，那只是联发科最近营收开出来还是蛮漂亮的，所以股价就有先涨，就你看台股的尿性就这样，营收开出来就先涨，因为就是有人先知道嘛，那可是我觉得看到这个营收开出来也可能不要觉得太高兴，说啊联发科是不是百分之百要复活了，因为第一个禁令还在，那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营收上升有可能是因为有禁令，所以大家提前拉货，那趁这个禁令之前，就像之前美中贸易战真的要把你税课下去的时候，就有大量的这个散装啊货柜船啊冲去中国，用那个最快速冲过去，那目的呢就是赶在反他课税之前呢要把东西送到，所以在联发科的例子上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赶在美国的禁令之前呢赶快下单，所以现在的营收有可能是一个短期的现象，但是我其实不排除美国会持续的开放，然后就是开放说让你可以出货给华为，那因为现在大家看到说 AMD 已经可以继续出货了， Intel 也可以继续出货了，虽然不是手机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手机跟通讯的美国还是要把你掐死，但是CPU 电脑呢已经让你去出货了，那其实换句话来说 ,AMD 可以出货到中国，就代表台积电也是出货到中国，因为 AMD 的东西台积电做的，类似这样的观念。所以一样啦，就是你在看市场的时候你要尽量跳出这个框架，你要跳出一个框架，你不要觉得说今天是比方说如果说你太用政治的脑袋去看的话我们要把中国掐死，其实你后来发现说掐死并不是最大的利益可能对台湾人来说是，因为台湾人觉得干每天你的战机一直飞过来你们骚扰我们，我们觉得干嘛，对我们来说掐死中国是最大的利益可是对于美国人来讲不是这样让中国呢打回去20年前，然后你还是要买我们美国货，你还是要帮我们做代工，这可能才是他们最大的利益他希望可以把他的东西卖进去给你们，就像当初呢这个什么黑船入港是不是在日本这边强迫你开口岸嘛，那现在在中国这边呢，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走向还是这样，强迫你开口岸，我还是要赚你的钱，我并不是真的要把你弄死，我只是让你没有办法挑战我而已，然后让你的华为海思没有办法在 5G 的设备上面挑战我们美国人，但是我们留着你，那你庞大的内需市场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利益，好，所以你看事情这样看的话就会稍微的比较精准一点。好，那最后面推荐一首歌，因为刚好我昨天在听，我看到我觉得超好笑的，那这个团叫做 Pixies， 那 Pixies 的中文名称呢就叫做小妖精乐团，所以可能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过啦，这个已经蛮老的团了，他1986年的时候在波士顿创的，那他的主唱呢Black Francis， 我觉得他去演绎一首歌的方式蛮特别的，他最有名的一首歌就叫做 Where is my mind， 那首歌会爆红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Fight Club， 就斗争俱乐部，那 Edward Norton 跟 Brad Pitt 演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推荐过这部电影，应该是有，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真的很赞这样，那Where is my mind 呢这首歌就是斗争俱乐部的片尾曲，那只是 我前几年的时候我的 Spotify， 因为我觉得 Spotify 其实还有一点蛮厉害，就是他的串流音乐推荐还蛮精准的，我觉得蛮准的，就是他都会知道我想要听什么，所以我的歌播完之后他自己就会帮我选下一首，那他就推了这一首 Where is my mind， 所以我就突然想起了这首歌，那于是呢 我其实蛮喜欢看 live， 我喜欢看现场表演，我觉得 studio 版本有时候没那么过瘾，现场表演才可以感觉到整个乐团的那种灵魂满出来了，满出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去找了他的 live 来听，然后就发现说这个主唱Black Francis， 那他在唱 Where's My Mind 的时候就很不甘愿，你很明显就看得出来他超不甘愿，他不想唱这首歌，他妈瞎鸡巴乱唱就是 怎么讲，我真的觉得他乱唱，我就唱了乱七八糟这样。那当然可能很多粉丝还是很喜欢，哎呀我们最爱的团唱了我们最爱的歌。那其实我就有看到一些报道是讲说他超讨厌这一首歌，这让他爆红的一首歌呢，他们超讨厌他。那其实我发现这个现象呢在很多团都会发生，比方说像是Nirvana 的 Kurt Cobain 他也不喜欢 Smell Like Teen Spirit， 就是一首让他们爆红的歌。或者说像 Radiohead 的 Tom York 他也很讨厌 Creep， 因为每个人都要叫他唱 Creep， 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吧。我在想说如果你重复做一件事情，虽然这个是你的兴趣之所在，然后这些乐团的团员呢我觉得他们都是很酷的人，然后他们玩音乐从小玩到大这样，那他们一定是很喜欢这件事情。可是你如果一直去唱这首歌，你知道唱久了感觉很烦，你就会可能对他产生反感，就有点像是你如果每天起床都听你最喜欢的歌当成是闹钟的话，这首歌很快你就会讨厌了。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要分享这个，反正就是我觉得啦，人要有一点多样性啦，就是你要去调节自己啦，你要调节自己。就比方说古埃的节目呢，如果说我完全都在跟你讲股票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很烦，对我来说会觉得很烦，因为一直讲一样的东西真的会腻啦，所以我会自己会做一点转换，有时候会跟大家闲聊啊什么的。那其实如果大家未来要问问题，你也可以问我一些比较奇怪的问题，没关系，反正我觉得我们尽量要把东西做的多元综合一点。那其实很多的判断的东西呢也不一定是完全在股市里面啦，所以大概是这样，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一首歌这样，那这首歌不错，那或许你也可以去看一下 Black Francis 呢是怎么样去恶搞他自己的歌，然后真是妈真的乱唱这样，但是还蛮好玩的。好啦，那我们节目先到这边，我们进入 Q&A 的部分。那今天比较特别啊，今天我们来照顾一下我们海外的听众，因为在 Chartable 上面呢，我发现你可以看到海外的听众的评价的汇整，然后把全部海外的都汇在一起，所以可以一次看到这样。那我们来回答一下。那首先第一位呢是第一次写有点害羞，他是 Australia 在澳洲的听众，他说八月进场的菜鸡刚好买在最高点，能踩的都踩了，跟着消息买，好商品买贵，下滑想着要不要卖，上涨想着要不要买，根本心魔修炼场。幸运的是没有太多钱投资，所以没啥大事，现在只能等一等，安慰自己是买好公司，呜呜呜呜这样。那他这个是10月2号写的，那我相信其实在这礼拜应该差不多回本了啦。其实这个礼拜的美国股市表现蛮猛的，那其实在8月底9月初，你知道那时候不是讲说孙正义在那边炒选择权的时候股价大飙涨的时候，除非你是买特斯拉跟 Apple 这两个飙最凶的，那现在跌回来跌最凶啦。除了你假设是重压这两只的，那我相信你现在应该都回本了，你应该都回本了。下面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吹捧，这个 Jackie Ho 他说五星吹捧吹上天，直接从太平洋的另一边吹过来，有两个问题想问主位。小弟目前在 UBC 的医学院射护腺癌症研究所，刚开始有投资的概念，也开始接触不同的理财知识，还带有稍微对加拿大的股票投资市场理解吗？加拿大的市场值得投资吗？还是开美股的券商投资美股好呢？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经营 podcast 的，目前自己有在做留学相关的 podcast， 频道叫做留学543，也有一些听众不知道癌大当初是怎么选择做投资理财相关的 podcast， 而不是像其他分享机师的经验谈。有时候觉得留学方面的主题会限制太多，癌大是怎么决定主题，又不会有时候觉得 burn out 没有灵感呢？感谢癌大、这个来自加拿大的朋友。那首先这个加拿大的市场，比方说像 Shopify 就加拿大的嘛，那或者像之前我有关注过加拿大，是因为我之前有买过中裕，然后中裕的加拿大的伙伴就叫做 Fera Technologies， 然后虽然他们两个下一起下去死了啦，那其实加拿大当然有些东西可以投资啊，可是我觉得你看连我们台湾人都可以投资美国了，你加拿大干美国就在旁边，有什么不能投资的？你们连球队都跑来跑去了，所以我觉得投资美国市场是应该对你来说是相对轻松的。那再来就是说他自己有录 podcast 嘛，他说为什么我没有去分享机师经验谈，干因为我只当一年多我就公司就倒了，我就没有继续干了，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好分享的，我也不像那些专业的飞行员有多年的经验，很多东西可以讲，其实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讲。那为什么会讲投资理财相关，是因为投资理财本来就是我兴趣之所在啦，所以其实我本来录节目的时候我从来也没有去考虑过说干大家喜欢听什么啊，做个市场调查啥小的，我就讲我自己想要讲的东西。然后而且我录第一集节目的时候我是在怀疑自己确诊疯狂的咳嗽精神状况不好，然后讲话也有气无力的状况之下就录了，所以根本没有想太多。那我觉得你就分享你想要分享的东西就好了。好，下面一位神奈川三井寿，这个是来自 Japan 日本的朋友呢，他说不瞎挺，真心五星吹爆，全部吹出来。小弟我今年23，目前在东京上班，因为不确定会不会一直待在日本，所以留了一些日币放在身上，顺便当做避险。投资股票的部分目前打算大概70%的钱汇回台湾操作，只是目前日币对台币的汇率很差，想要等一阵子看看情况再汇回去，但又怕错过好的进场时机，默默的看着 Fastly 跟 Cloudflare 的好表现。 想请问如果是挨大你会怎么取舍呢？另外请问挨大有没有推荐的美股操作平台是可以线上开美金账户的？那线上开美金账户的当然就是 CS、哦、那或者是 FT 或是 TD、哦、都是可以考虑的。那至于说你怕错过好的进场时机，我觉得不要这种想法、哦、因为随时都是好的进场时机。那只是很关键就是跟大家讲要分批投入、哦、其实很多人喜欢问我问题，就是说诶你要怎么知道我买 Cloudflare、哦、怎么样买 Tesla 不会买在高点，干我怎么知道、哦、如果我知道我就发财了啦、哦、任何人知道就发财了啦。所以我们能做的就只是你要降低你可能猜错高点或者说猜错低点的机会。那你要怎么样做呢？当然就是分批投入、啊、分批投入就可以平滑化你的成本嘛。那我只能告诉你没有人百分之百猜对、啊、你今天去看包含说像现在这个 ARK 它公布它的交易记录嘛，你哪时候看到 ARK 是同一只股票就一直买满的？大家一定也是分批买分批卖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观念是应该升值在大家心中的、啊、你应该要这样做的。那所以你下次说你在看 Fastly 跟 Cloudflare， 那就跟我差不多嘛，这两只我也买了不少，那随时都可以买啦，随时都可以买啦。那只是当然你不要一次重买，好像 Fastly 下次创新高了，可是在前阵子创新高之后后来摔回来嘛，那我知道有些人就是看到创新高很嗨就重压，就后来就停损了。所以有时候很有趣，就这样一档股票可以有很多人在里面赚钱的，可是同时也有很多人在里面赔钱的。那我觉得重点就在于说不要一次重压，虽然你听起来觉得你无法去理解，但是你如果真的实做之后，比方说你分批买，分两个礼拜买一次，三个礼拜买一次，你应该就会懂我在讲什么，然后就懂我在讲什么。因为如果你一次重压在某个位置，那个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好，下面一位这个 Jamie Wu、哦、他是来自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国仔，他说选我选我，这是一个你拯救一个婚姻的故事，创新高新低别急着买卖，被你救了一次、哦、被我救了一次、哦、这么屌。好，他说第一次给五星好评，从高中就开始买基金，其实投资的年资超过15年，但从来没有全力去研究投资标的，都没有深入。大学毕业之后陆陆续续把以前基金卖出，转到台股、中华电、鸿海、长荣等，之后有买元大的黄金，其实一路走来都算是蛮顺的，也有赚到一些钱。三月的时候我把身家 all in 在上证二，扎实的买在低点，六月底时听了老婆的建议把三分之二卖出，然后卖出的下星期就连续喷了几根上去，少赚了很多。就在这时间无意接触到主委的频道创新高观念，让我的三分之一部位补了一些之前少赚的。老韭菜这边谢谢诸位，谢谢你让我跟老婆的感情没有因为这样破裂。 By the way， 小弟是做婴儿用品的，希望有一天可以帮到你跟 Lisa， 顺便在这边鼓励一下台湾生育，台湾的新生儿一直创新低，没有劳动者经济怎么会好呢？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国安议题。现在我把台股几乎都清空了，全部转到美股，唯独地保增跌快一半，虽然金额不大但是放不下手，感觉利空都出尽了还会更糟吗？但是又不想放在那边不动，造成一些机会成本。好，他讲的这个地保是在做车灯的、哦、之前古埃有写过，不是连胜文住的那个地保、哦、其实台湾有一些公司取的名字会让你以为是什么，但其实不是、哦、地保是做车灯的。那车灯厂当然目前的利空就是这个国外的厂商会进来告嘛，告你抄袭，他做那个 Mercedes 的车灯做的一模一样这样。那他其实当然他的想法并不是坏的，就是我提供你副厂的零件嘛，如果说你全部东西都要修原厂的那贵嘛，那只是以前这些原厂商他们不太在意这件事情，那只是因为现在发现说赚钱越来越难了，所以原厂商就把念头动到这个维修的市场上，然后希望维修也都是用原厂的东西。所以其实地保现在算是一个在蛮纠结的过程，应该说你发现这种车辆的副厂，那像是什么 TVC 像是地保，我觉得那个股价表现都没有像以前这么犀利啊。那当然如果你已经投资很久了那可能也没差了，反正就继续抱着吧。那他提到一点，他说他把台股的东西都转去美股了，其实跟我差不多，就是我也是以前在台股比较多，后来都大部分转去美股这样，台股的部分放的相对少一点。那其实很单纯是因为我觉得台股的我自己可以掌握的那种感觉少很多，我也是很常跟大家强调我觉得台股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市场啊。好，那下面一位这个 Annie Chan， 他是来自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的，他说促进亲子关系的节目，因为听你的节目开始投资，被我妈发现我买股，妈妈天天熬夜跟我热线，括号在英国八年，我跟我妈大概一年通一次电话，干娘这是不孝子啊。好，这 Annie 就不孝子啊，跟你妈妈八年通一次电话这样说得过去吗？不过还蛮恭喜你跟你妈找到共通的话题，可能本来是没有话题吧，但是现在有话题了。其实我跟我妈的话题也都是会聊这个投资股票的东西，然后我妈的操作大概比我更肥累，我已经觉得我自己操作算蛮肥累的，然后她比我更肥累大概十倍吧，但是她的绩效一直也都还不错，所以我才会讲嘛，就是我很讨厌大家文人相亲， 当然投资真的有太多方法可以赚钱的，你就找自己的方法就好，没有谁的方法是一定好一定坏的啦、哦、那下面一位啊，这个是 Jeff、啊、Jeff 也是美国仔，他说五星好评，非常优质的 podcast， 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在台湾开户炒 aka 投资美股，不像在美国股市会有分 long short term capital gain 吗？不是很了解。哎，在台湾去炒或是投资美股啊，我们没有所谓的这个资本利得的税啊，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有股利的税，股利的税就是 30%， 30% 的股利会被抽，但是好处是美国的股市啊就不太配息，不像台湾，台湾配息是配什么 8%10%，干 8%10% 要给你抽 30% 那就很痛、欸、可是美国的配息就配很低很低嘛，所以 30% 给你抽没有感觉啦，那我们没有这个资本利得，所以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说，我觉得投资美股是一个算是得天独厚的位置，算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位置。好，下面这个瓜牛好可爱，他是 FY Chen， 他是来自日本，说十年前第一次入场就被吓到登出，现在听主委开始重新进场，在场边当观众，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不过希望有机会可以准备好在路上、哦、没错，准备好在路上，不要紧张。好，下面一位今年毕业没毕点，是美国的乡民、哦、他说社会新鲜菜鸡报道，五星吹捧挨大的优质好节目，我是今年毕业的菜鸡，因为在美国隔离而开始听 podcast， 我对股票的概念是零，因为家里人买股票的方式都是靠神力挂号运气，家母常常做梦梦到有人叫他买某一只股票，然后股票就会大涨，可惜我没有这种神力，所以只能来跟挨大学习，因为从来都没有机会学习股票跟个人理财，觉得挨大的节目真的救了小女子，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用学习到的知识投入市场赚大钱。你应该跟你妈学啦，我觉得你应该是要跟你老妈学，我觉得干太夸张了，为什么睡觉可以梦到标的、哦、下次拜托你来群组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哦、看说你妈又梦到了什么东西、哦、其实你不要怕，因为我们群组里面我觉得大家都老司机啊、哦、因为我们每天里面资讯量太大了，真的太大了，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分享各行各业的东西、啊、当然有些最后面在挫赛啊，可是其实你也知道有时候挫赛不一定是公司不好，就是短线它的股价表现不好等等的，但是其实大家都没有那个判断能力的、哦、所以如果你有好的东西就欢迎来群组里面丢、哦、你也不要觉得你会害到人，因为大家都是老司机啦，然后盈亏自负啦，那只是如果你妈真的有这样的神力呢，那我恳求你、哦、恳求你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啦，那我发现回国外的朋友的这个留言其实也蛮好玩的、哦、那国外的朋友我们可能未来就是偶尔会去照顾一下大家啦、哦、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留言，因为从下开始我要来看这边的东西、哦、所以有什么样的话都可以在这边说这样。那我上一次来看的时候呢是好像两三个月前吧，那时候第一个留言就是一个中国仔说要来武统台湾这样啊，随便啦，反正我觉得很讽刺一点是，你知道在台湾有些人讲我是中共同路人嘛，可是有些中国人听我节目就讲说干他来武统我，所以其实两边都对我很不爽，有时候会想说干开战是不是我赶快离开台湾，两边都想要杀我，妈的啊，其实我觉得我不太喜欢这种很肃杀的气氛啊，很偏激啊，我也不喜欢偏激仔，我觉得大家就你知道其实最重要的还是生活，还是家人，还是朋友，还是你的游戏啊，跟着政治人物起舞，然后什么跟着这个意识形态跳舞、哦、虽然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跟中国，虽然我们有很多中国听众、哦、那也有中国听众是在我们的群组里面也很友善，然后不会整天跟你讲什么武统台湾，反正就大家一起讨论股票这样，那就是我们可能在一些观念上没有办法，我们两国就是敌国嘛、哦、就是目前明目上的敌国嘛，那确实你们政府很鸡巴，就整天飞机飞过来骚扰我们，那我觉得这很矛盾啊，这东西要怎么解决还是、哦、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我们交给政治人物、哦、交给政治人物的专业去讨论这样，那只是在现阶段呢，我觉得大家就当然我觉得台湾算是一个处境非常困难的地方啦、哦、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两天说解决就解决了，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这个问题最后面会是一个世界的大趋势的演变，然后让它有一个答案，而不是什么台湾的单一政治人物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来改变整个环境，或者说整个处境这样子，所以在那之前我们就等待吧，那等待的过程之中呢，我们就一起在股市里面找一点好玩的东西做，就这样吧。好啦，那今天节目就先跟大家聊这边，谢谢大家收听，拜拜。